请掀开经本第四十八面，第五行啊，四十八面第五行啊，从第二句看起。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随即修行诸善功德，奉持斋戒，弃离他乡，梵寺沙门寻真燃灯，散花烧香，以此回向愿生彼国。到这里是一段啊。前面我们讲的是上辈往生的，特别呢着重在他的因与果啊。当然这个详细的说明呢，在观无量寿经啊，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九品啊，这个上辈就是上三品啊，这个上上品、上中品啊、上下品、上辈，中辈呢就是中上品、中中品、中下品啊。那么我们看修因呢，这个中辈跟上辈就有很大的差别啊，这个上辈是行作沙门啊，也就是讲这个出家了啊。这个出家在上一次跟诸位说过，特别着重在心处啊，不注重在身处。心真的超越了五欲六尘啊，也就是再不留念世间五欲六尘啊，这是能够放得下了，真放下了，这个叫出家。那么中辈呀，这个不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世缘呢他还放不下，这个里头差别就非常之大啊。世缘能放下了，给诸位说，小功德都变成大功德啊！为什么呢？心清净啊，不在啊做的那个功德大小，在心量大小啊。你看那个心清净的人布施一块钱，跟心不清净的人布施一块钱，这两个功德不能比啊。那个清净心里面，他是三轮体空，他这个一块钱的布施功德尽虚空变法界，他心里头没有界限嘛，所以才能够成为大修功德。心不清净，有界限，有是非人我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他布施的再多，他功德还是有限的啊，就心不清净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晓得佛法讲的是心法啊，讲的心法。那么既然不能够啊舍弃五欲六尘，可是佛教给我们呢，还是要发无上菩提心啊。做得到做不到啊，那是另外一桩事情啊。可是你不能不发这个心 啊，前面上辈往生啊，他发的这个心呢，他能做到。啊，中辈呀，他发的这个心他做不到。啊，做不到，能发这个心，那就相当可贵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是说，他理上他明了，事上他做不到。啊，不像上辈，上辈理明白，事上他也能做到。这个是非常值得人尊敬。那么此地这个菩提心，我们要特别讲求的是偶业大师的解说。偶业大师告诉我们，这个发心求生西方净土，就是发无上菩提心。啊，这句话呢，用在这个三辈呀、中下辈呀，是非常恰当。啊，非常恰当的。啊，那么就是一定要真正发心求生净土。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啊，有许多这个实际的环境呢，不能叫我们放下的。但是你常常有这个心，啊，在临命终时要放下，啊，要发愿求生净土，啊，这个也符合了这个标准。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那么这个修持的方法没有两样，三辈通通是一样，啊，都要发菩提心，都要一向专念，啊，都是要专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可见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这个地方着重在一，着重在转，啊，决定不能修杂了，啊，我们今天学佛的环境不好，比不上古时候，啊，那就是什么呢？这个道场太多了，交通太方便了，啊，太方便呢，你就会乱跑嘛。每一个道场，每一个法师所讲的都不一样，跑多了啊，你这个头脑就复杂了，就杂乱了，杂乱呢就不一，就不专了，啊，一没有了，专也没有了，变成什么呢？杂修乱修，啊，这个杂修乱修啊，不容易成就，啊，不管修哪个法门都不容易成就，啊，这个是诸位一定要晓得的，啊，所以古时候人因为他环境单纯，啊，交通不方便，从这个寺庙到那个寺庙差不多走一天的路，啊，没有那么方便的，还坐上车，一会儿到这里，再下一个终点，跑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啊，到处去赶场去了。啊，从前要赶场不太可能，啊，没办法赶场，啊，所以古时候这个学佛的人呢，多半一生呢走一个庙，啊，接受啊一个师父指导，啊，他比较上单纯。这个叫有福报啊，现在非常复杂。那么特别呢，是这个法门，经上明白给我们开示，要一要转，啊，所以大家呢要把这两个字看清楚，啊，把这两个字看清楚。那么所谓专修啊，专念， 这就是一定呢要依这一部经，你依一部经这就赚了。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，要把这一部经里面所讲的道理要通达明了，教给我们些方法啊，对，教训我们要把它做到啊，要把它做到，不仅仅说念了就算了啊，要把它做到，这个才叫做依教修行。那么在平常的时候，心里面才有念头呢，就赶紧把它换成阿弥陀佛。这个佛是这样念法的，不管我们这个念头是善是恶，总而言之，有念就错了。立刻把它换成阿弥陀佛，希望啊，除非不起念，一起念呢就是阿弥陀佛，这就叫一向专念啊。所以经念一部啊，如果你觉得念的一部啊太枯燥了啊，你乏味啊，念不下去，所以现在才编这个无经度本。你可以多念一念，调剂调剂啊，这个是不得已呀。啊，如果还嫌不够，那再加一个净土摄要。啊，你说这两本的时候，我觉得还太少了，那么我再介绍你一部啊，印光大师文钞。啊，如果你还嫌少了，那劝你不要修这个法门啊！你要想修这个法门呢，想一生成就呢，不能再多了啊！再多了对你决定没好处啊！死心塌地修一个法门啊！这个法门的目标是求一心不乱啊，也就是求的清净心，搞多了啊，心不容易清净的，心定不下来啊，学一样的心才会定下来，学多了心定不下来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我们不念佛就会有妄念啊，为什么要念佛呢？念佛是对付妄念的。要晓得这个道理啊！除此之外，是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啊。上面是大修，上辈是大修啊。此地我们不能大修，就是随分随离啊。要修这个善德。不要勉强啊！不要勉强，尽心尽力呢，功德就圆满啊！世尊非常慈悲啊，怕我们不晓得怎么个修法，下面呢举了几桩例子啊，这些例子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提醒我们应当要做的。第一条呢，奉持斋戒。奉啊是奉行，就是我们要做，要学着做。持是保持。我们活一天就要做一天。 一天不缺，这个叫吃。啊，什么叫斋呢？什么叫戒呢？这个要搞清楚。啊，斋是心地清净。啊，给诸位说，不是吃素。我现在念吃素叫吃斋，这个是错了。啊，这个是不懂得斋的意义。啊，斋是清净。啊，我们中国古人在祭祀的时候，这个主祭的人啊，他要闭关三天。啊，那个比我们佛门叫闭关呢。啊，他那个时候讲的是吧，就是要持斋啊三天。啊，斋戒沐浴嘛，要斋戒三天。啊，他这个三天是什么呢？是把一切事情都放下。也不见客。啊，把自己关在一个范围，就跟我们闭关情形相同的。啊，三餐饭送给他吃。啊，除这个送饭之外，不接见任何一个人。啊，就是把所有一切杂念统统放下。啊，这个三天呢，就想，想他那个祭祀的对象。啊，如果祭祀这个祖先，就要想祖先当年在世那个音容啊，以及他在生前的这个事业功德，想这个，所以说祭神如神在啊，让你想三天。我们佛门里讲的观想，就是修观想啊，把一切杂念的一心一意的去想，想三天，到祭祀的那个时候啊，那个神就来了。就真的就来了，就有感应啊！不想现在祭祀，草草率率的，神不来呀！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诚意嘛！啊，所以他要三天斋戒沐浴啊，身心清净了，与神才能够交通啊，才能够感应。佛法里面讲感应，现在讲交通啊。啊，那么这个斋戒是平常啊，平常就是心要清净啊，这个是斋啊，心要清净，就像我们在祭祀之前持斋啊那么样的精严啊，修自己的清净心。戒就是守法，守规矩啊，所以这个戒在此地是广义的啊，并不单单指佛家的五戒十戒，不单单指这个啊，指的那个那范围太小了啊，这个斋戒是广义的啊。除了佛的教戒，我们要遵守啊，要遵守啊。所以像我们这部经上，佛就有许许多多的教训啊，这个都是教戒，我们要学啊。你说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的很多，这些都是教给我奉持戒、其利他相、犯四三嘛，这都是都等于都是等于戒条一样啊。啊，我们都要认真的学啊，要认真的学习啊，所以这个戒律是广泛的，千万不要一看到戒就想了五戒十戒啊，比丘戒菩萨戒，你那个想的太窄小了啊。国家的法律要遵守啊，寺院道场它也有个规约啊，我们也要遵守，甚至于没有条文的风俗习惯， 这是不成文的。这一些社会的知识啊，没有文字写出来的，我们通通要遵守啊。所以这个意思非常的广泛啊。简单的讲，就是守法啊，守法，遵守社会的道德秩序。以清净心去做，这个叫做正见啊。实在讲呢，这是做人的基本德行啊，基本的条件。是其利他相啊，你不要看到这一句啊，赶快啊，去募捐去啊，去建塔去了啊，去造佛像去了。你要晓得塔像是什么意义，它代表的是什么啊？塔是供佛舍利的啊，是纪念的意思。像呢是形象，就是佛像啊。所以塔与像啊，在佛灭度之后都含得有很深教育的意义啊。今天下午啊，讲堂那边有几个同修皈依，有一尊同修啊拿了一个佛像啊，大概是阿弥陀佛的佛像带来了，要我给他开光我叫他拿回家去啊，叫他带回去。这就叫做像啊，他像啊。诸位要晓得，他与像开启我们自性光明的，哪有人替佛开光的道理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是佛菩萨替我们开光啊，那不是我们替他开光啊，不要搞错了啊。我们见到佛像，自信呢就生光明，就不迷了。没有见到佛像，迷惑颠倒啊，一见到佛像呢就觉悟了啊。可见得佛的确是开发我们心地大觉光明啊。见到佛了，想想佛存的是什么心，佛的心清净光明，我们这个心里听到胡思乱想啊，我们要学佛的存心啊。想想佛对待别人都大慈大悲啊，我们自己在这社会上自私自利，跟恰相反的嘛。所以我们应当要舍弃自私，要学佛的大慈大悲啊。诸位要知道，供养他像啊，意义在此地啊，不是把佛当作神来看待啊，就是把佛要当作神来看待。我们要是把它开了光，它就灵了，实在讲那神还不如我呢。我不给它开光，它就不灵嘛，是不是？你要拜神不如拜我嘛， 啊，我是神中之神，是不是？你不拜我就拜他，那你不叫迷惑颠倒吗？错了啊，诸位一定要明白，不但佛菩萨我们没有资格给他开光，神也不能给他开光啊。啊，这个我们就不能再多说了，自己要觉悟啊，大家自己要觉悟啊。那么竭力他乡，这个里头包括道场在里面啊，他又包括道场在里头啊，就是建立道场啊，供养佛像啊，建立道场供养佛像，其目的啊是教化众生啊，这就是佛法，这个地方就有佛法住持了，众生就有文法的机缘了，可见得这非常之重要。前面所讲大修功德，人家有这个智慧，有这个福德，可以大修。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机缘，没有这个福德，啊，我们怎么样造，怎么做法呢？我们修一天，修两天、三天，乃至于七天，这个可以做得到啊！我们去租借一个场地，啊，请法师到这里讲一天经，啊，这个就是其利他相。啊，你要晓得讲经的道场就是佛设立所在之处啊，经典是佛的化身设立 啊，大家往往把那个佛那个设立啊看得很重，那设立没有用处啊，那设立对你什么好处啊？啊，那是佛的肉身设立，给你做个纪念的。真正要紧的是经典，经典称之为化身舍利。你看看道场里面供养这个佛经，道场是化身的舍利塔。这个就是鼓励我们要懂得建道场，懂得请法师大德来讲经说法。这个功德无量无边，啊，实在呢，这是，请不到法师，啊，我们自己啊发起来念经，这功德也很大，啊，你比如说，我们把这个经就念一天。啊，这个一天的时候念个五卷六卷，啊，早晨念三卷，晚上念三卷，念经也行。集合大众在一起念经，念经呢，要把这个句读阴阳顿挫念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为什么叫人听了，他听得懂？啊，听了之后啊，他心有感动，这个才有功德，啊，才有受用。啊，平常寺庙里头啊，这个敲竹木鱼那个念经那个不行，啊，那个外面人听的时候啊，听不懂，不晓得念些什么。啊，那个不起作用。啊，念经不是念给自己听，念给别人听的嘛。 总得要人听得懂吧。这是不得已的方法。所以你要懂得其利他相的真实意。懂得这个意思。梵思沙门，这就是要知道供养出家人。因为出家人他不从事淫僧事业。那现在的话就是他不从事于生产事业。他的生活要靠在家中的供养。所以你要懂得去供养他。让他在生活上没有牵挂，他可以安心办道。如果没有人供养了，那没法子，只好他自己也去做一些淫僧的事业了。这样对于他的进修就耽误了。实在上说，出家人就跟学校里面的教员一样。教员这个公家有薪水制度，所以他没有忧虑，他可以专心去教书。那么出家人现在国家没有，没有待遇给你，那么在今天呢，就得靠信徒。在从前，信徒对于寺，对于这个沙门的供养如法，因为多半都是懂得佛法，所以都是给寺院里面的置产业，买这个地，买山田田园，供养这个寺院。所以寺院呢，它有庙产，它有产业。那么这个产业谁去做呢？有一部分呢，出家人自己做。这是白丈大师提出来的，一日不做，一日不食。要自己种点粮食啊，种种蔬菜啊，他做。当然主要的呢还是给一些农民去做，就是租给这个农民，农民跟这个寺院的地，将来这个收成呢纳租给这个寺院，寺院收租，收租的比例我不晓得，因此这个寺院呢，他每年收的这个粮食，他有一定的这个收入，所以这个寺院里面注重再多，他的生活虽然清苦，但是能够维持。所以从前这个出家人对待信徒不像现在，现在看到信徒的时候热烈的招待了，从前这个寺院里面，你这个见到这个出家人呢，出家人好像这是眼观鼻，鼻观心，看到你像没看到一样，不会给你打个招呼，理也不理你，往往你觉得这出家人架子很大，不是，他不理人。在寺院里面有专门接待客人的智客寺，他的事情，他不是知客的身份呢，他对人不理，不理人，他心清净。现在寺庙没有庙产， 生活要靠大众啊，所以就攀援交际啊，那什么都来了啊，所以没有从前呢那么清净了啊，所以这个总得要明了啊。那么供养出家人要有智慧，不能动感情。感情的供养啊，往往出了毛病啊，自己造了很重的罪业，自己不晓得。哎呀，这经常叫我们供养出家人嘛，啊，我供养了，我也供养出家人房子，也供养他汽车，也供养他电冰箱，样样都供养。把这个出家人呢，本来他心很清净。那对这个世缘没什么留恋呢，这一下东西多的时候啊，对这个世间起了贪爱了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想去了，这日子不错嘛。那本来他可以往生的，这一供养他往生不了了，把他又供养到六道来了，又叫他再搞生死轮回，这个你罪过大了。啊，所以你不要说，哎呀，这个出家人吃的那么苦，他吃苦是应该的。啊，谁叫他发心出家嘛？是应该的嘛？啊，你不愿意吃苦，你何必出家嘛？所以现在出家人生活过得太舒服了。啊，生活过得太舒服了，道心就没有了。甚至于还有少数出家人，我听说还玩股票的。他哪里还有心念阿弥陀佛呢？只是没有心了，他那个心都在股票上了，不得了啊。啊，所以你供养要有分寸呐，啊，你要供养多了就造罪业了，所以一定要有智慧，啊，决定不能动感情，啊，那个修福，福跟祸啊，你看我们中国那个字啊，就差一点点的，他也一不小心啊，那福就变成祸了，真是啊！你说修福，结果变成修成祸出来了，麻烦大了啊！要很小心，很谨慎啊！这个讲的修供养不容易啊，因为对于修道的人，让他生活没有忧虑，他才能够安心办道，就是安心的修学啊，安心的弘化啊，生活上没有忧虑啊，他也没有积蓄啊，有积蓄麻烦就大了，积蓄你供养多了他才有积蓄嘛，你供养的刚刚好他有什么积蓄，他就没有法子积蓄。现在是这样，供养都太过分。底下这一句，这个两句，都是讲的随分随离，协助弘扬佛法，是这个意思。宣真呢，这个真就是床幡一类的啊，悬是悬挂啊，我们这个道场没有床也没有幡啊，可是你要晓得这个幡床什么作用，要知道这个啊，从前由于 这个通讯不发达，啊，也没有邮政，啊，寺院里面今天要讲经了，怎么通知这些信众？啊，要一家一家去通知，太麻烦了，啊，何况也不能这么做法。佛法是私道，私道是知闻来学，未闻往教啊，这个佛教绝不拉信徒啊，刻意啊去通知你到你家去拉信徒，这个在过去佛法里头没有的啊，寺庙里讲经决定不主动的去拉你来听经，没有，像现在发通知过分了啊，通知是送到家里，已经有拉信徒的意思了。通知送到你家里，从前没有啊。用什么方法呢？就是这个寺庙都有旗杆，那个旗杆不是挂国旗的，就是挂这个幡床的啊。幡是扁形的，床是圆形的，都是属于旗帜一类的啊，都是属于旗帜一类的。把这个伸在旗杆上，人家远远看到了，就晓得哦，今天这个寺庙里有讲经，喜欢听经的他自动就来了。啊，那么现在呢？现在不需要了。啊，现在是用什么方法呢？现在就是外面贴个广告，登个报纸，就是宣真的意思。啊，哪个地方有奖金，你在报上登个报纸，人家看到了，他习惯自己来，不通知啊，不个别通知，这个是玄真的意义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，哎呀，你呀去做个幡，做个床，拿到这里挂起来，哎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死在字里行间。这哪个时代呀？现在这个时代啊变了，如果说佛生存在这个世界，这一定告诉你啊，到处贴广告，到处啊这个登报纸啊，去广播宣传，跟你讲这个了，就不会用这两个字。所以你要知道它的用意啊，这个就是为道场做宣传的工作啊，宣传不拉人啊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机会呀、啊、告诉别人，愿不愿意来是他自己的事情，啊，是自己的事情。所以我讲，今天通知发到人家，都勉强了。啊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如果在今天，绝对不主张啊，把通知寄给你们家里。我想佛陀绝对不许可这样做法的，这个做法有点攀缘。啊，佛是随缘而不攀缘。啊，所以这个报登报纸啊，这是贴广告，这个是对的，啊，这个就是翻窗的用意，啊，燃灯这个意义啊非常之深，啊，这个灯绝对不是在佛面前，啊，是一定呢。我们要点灯，我们要点蜡烛，啊，这个电灯现在这么亮了，何必还点两个蜡烛呢？啊，你要晓得，他点这个有很深的用意。啊，你看蜡烛点起来，蜡烛放光，啊，越烧越短，渐渐烧没有了。这个代表什么？牺牲自己帮助别人，舍己为人的意思啊，燃烧自己照耀别人，取这个意思啊，啊，叫你看到这个蜡烛，我们要学这个蜡烛啊，我们要学它了啊，要肯牺牲奉献，燃灯是这个意思。 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要把自己的智慧、自己的德能、自己的才艺贡献给社会，啊，为一切众生造福，这就是燃灯的意思。啊，散花烧香，跟前面这个玄真的意思接近，啊，但是不相同。啊，前面那个意思，拿现在来讲，确确实实就是登报纸啊，贴广告，啊，那是一点都没错。啊，这个散花烧香呢，是在讲是我们日常生活。啊，以我们的言行